好，其实我原本想要讲啊，今天你过得还好吗？但其实，对，就是我是 Chris， 没错，那这是我回台后所感受到的那些冲击们的 Part 3。那 Part 3的部分呢，主要是比较会着重在我可能回去，然后见到了朋友们之后，我所感受到 reverse culture shock 吧，就是台湾的同学们，就以前的朋友们，那一些心理状态跟我自己来到法国后，我心理状态上的转变，让我发现有点不自在，或是跟大家意见有点不太一样的部分。本集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提到有关于金钱，就是物质这个部分是否真的跟我们人生的富足还有幸福有很大的关联吗？那第二个会讲到的就是有关于沟通，何谓有效的沟通。法国回来之后，我更发现我没有办法有效的跟一些台湾，不是所有的台湾朋友，但有一些台湾朋友没有办法有效的沟通。那这些部分呢都会提到，希望大家会喜欢有这样的前导。我们就废话不要多说，赶快进到冗长访谈的最后一部分 Part 3。
钱它很重要，可是我们不能只是生活只讨论钱，
应该说我觉得说你要先去思考说你人生想要做什么，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目的在，你有一个目标在，然后再去想说你要执行这一个企划，这个目标你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多少的钱精力，而不是说我今天的目标方案就是我要赚很多钱，然后我就是要钱，就是已经倒过来，你应该是在想说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再去想说你要完成你想要的，你背后你需要多少的精力啊金钱，不是说一开始就先想到钱，就觉得就角色就反过了，
而且变成就是钱就是你一直在追求我赚了多少，我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是值得讨论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生活有其他事情，不是因为我今天赚的钱的少，或者我今天没有钱我就不能过得很富足快乐。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不要，就让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谈论这种话题，就是也应该说我可以谈论这个话题，但我不想要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这个，因为我变成说永远都只能讨论钱，永远只能讨论我买了什么新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就是我们人生有很多更值得去探索跟讨论的东西，不是只有钱跟我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已。然后所以就让我觉得渐渐的也觉得跟一些人聊天蛮无聊的。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蛮有感受的，就是我也是会想要跟朋友就是谈论比较像是什么，要么是比较心灵层次上的，
对，
我会想问说所以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我并不是想跟你谈的钱，你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啊，然后人家就讲说你没有钱你什么都做不了啊。
对，
但是对，但我对，然后呢我还能说什么，
就像我真的会比如说我跟我朋友聊说那你接下来人生的规划是什么啊，然后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啊，你有什么觉得你一定要完成的事情，他们就说我就想要赚大钱。
对，好，那赚大钱，那等你赚大钱之后呢，
就是我觉得赚大钱这个没有错啦，就是每个人当然都有人生的目标，但是我真的就是听到太多人就是只想要赚大钱，我真的就不懂，就是钱确实重要，但没有重要到那种是我们人生唯一要追求的目标啦。所以就让我觉得这是我第二点，就是回去我觉得有点失望的地方，就是我发现人们就是谈论的话题越来越贫乏，
就是太物质主义了。
对，然后被金钱操控，
被金钱操控，所以就是我觉得先充实自我内在会比较稍微重要吧。
对，
因为
就像我这一次回去，然后 就是我有一天我就跟我弟就是起一个冲突，就是他一直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我对于我家人如果他们需要我帮助我是会无条件帮助他的人，就是我甚至会把我很多时间跟资源空出来给我的家人的人，然后而且我是不求回报那一种，我觉得我不求他会回报我，但是我会想要就是尽我所能，我资源我什么我就想要帮助我的家人，但是我对我弟也是这样，一直以来就是他
就是家人
希望我帮他什么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嗯、
可是这次回去然后我有些事情也是希望我弟帮我，但他就会说那你要给我什么好处，你要给我多少钱什么之类的，他说你有钱吗，你可以负担吗，然后什么，然后就让我觉得我就
听到其实觉得我是我了我就会很伤心、欸、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啊，就他只是碎念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弟也只是开玩笑只是碎念、嗯、只是后来到后来我就是有点不爽了，我就直接跟他讲说钱钱没有钱
直接爆发
直接爆炸，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到底要再讲多少是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这样很危险吗，你就只会变成一个灵魂已经空的人，你是没有灵魂，你被金钱操控，你已经把你的灵魂卖给了撒旦
那个撒旦的名字叫做金钱
没错，然后我就很怒吼他、
嗯、
然后他就好像有点吓到吧但我就跟他讲说钱确实很重要，但是很多事情不是只有钱而已，就是我们人生有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我是你的家人，我从来没有跟你要求我要任何回报，我总是会帮助你即便我再怎么忙、
嗯、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对我这样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是很心寒的，
嗯，
对，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说哦，他也只是说说，我就说对我知道，可是你这样讲出来的话其实感受性就是会让别人觉得不好，
这倒是真的，
对，
因为我是觉得说你看我们都已经活在一个很物质主义的世界了，那就是你看我们先不讲家人，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打滚，不管是你是在学业上还是工作上，就是已经大家都跟你谈钱钱钱，那就算了，就是已经够难过，然后你就是回到家，就是家里就是一个避风港，但是如果家人又在拿金钱在跟你衡量，那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还蛮难令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
嗯、
因为就是家人啊，就是亲情胜过一切，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我的父母爱我，然后我也爱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觉得我是需要就是比较像心灵上的支持，不是说我今天的兄弟姐妹然后一直跟我拿钱，
对，或者是去跟我计较那个得失，因为其实我们在社会上面大家都会计较得失嘛，但如果今天家人之间也要计较这样的得失的话，其实是会心灵会蛮伤痛的，
就很受伤去
对，
就是说不定就是你跟你弟这样讲一次，然后他就
对
他会有反省哦。
重点是因为我跟我弟爆发的时候，我妈也在场，重点是因为那时候就只是我们都在看电视，然后我弟就开玩笑讲说，然后我就整个突然爆炸了，然后我妈就吓到，然后我弟也吓到，然后后来我妈就说好，你们不要再吵，然后我弟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他可以这样爆出来就好啦，就至少我有听到他感受他可以爆炸，
因为你弟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然后他可能也就是
然后我弟就是在旁边跟我妈说你不要管你不要管
就是有种你弟变成你哥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
还蛮 man 的
怎样爱上吗
没有没有没有，觉得弟弟好帅哦
反正这就是这种第二点我觉得失望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大家可以谈论的话题变得很少，
就是局限住，就完全是绕在金钱上，
对，
但其实有
物质跟金钱，
但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对，而且其实物质跟金钱中就有太多的比较，大家都在跟别人比，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比，你从一开始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本质就是不同，你为什么要把你这个完全这么有特色的一个人跟别人去比较，那个比较标准是什么，就是这我觉得这个问号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为什么我们明明就是都是不同的人，我们还要一直跟别人比较，那这个比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比较它真的有那个必要性跟公正性吗，其实我说真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就我觉得在于你对于自我认同，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嘛， 不是说哦，社会上或者是大家谁有达到这样成就，我就也要达到这样成就。嗯，因为毕竟每个人一开始的起跑点跟我们整个人的人格特质啊，我们的生活环境，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是都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比较。然后
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算亚洲的一个社会文化嘛，就是我们都会希望就是群体生活，然后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要符合社会期待，或是我们要符合这一个群体的期待，就是在像我们就是在现在在欧洲嘛，那我们再回去看台湾，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要跟我们讲说你是要去符合社会期待，你是要去符合一个模型，就是人生就是只有一种完美胜利组的一种。 对，然后但是就是有看过世界后或是发现是你要有自己的 sense， 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说去社会规范你，是你要去做一些去改善这个社会这样子，或是你是要就是怎么讲，是你要就是是以你自己的特质你的
才，对，应该要学习去了解自己，
去创造这个社会，去就是创造一个群体的一个，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就是就像我刚才讲，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人，我们每个人人格特质跟整个我们的生活背景生活经验是完全不同，你跟别人去做比较它真的很没有意义，就是因为就是每个人一开始起跑点就不一样，我觉得应该要跟自己比吧。如果今天的你比昨天还要进步，今年的你比去年的你还要进步，那就是值得鼓掌的事情。就是不用跟别人去比，这我觉得就是因为真的太多这种比较心态，就让我觉得蛮累的。
就是真的是你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开，就是开心一点，
对，
你进步了，我觉得这就很开心了。
没错，
因为你看，如果要跟别人比，你看这世界上那么多，然后你每天就是看到人家就是什么跟人家比，然后你不开心，觉得这样，
对，
然后我们才活一次，你觉得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跟人家比，然后不开心，然后再嫉妒嘛，然后再生气，我觉得
就很没有意义啦。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先管好你自己嘛，先
对，把自己的人生
活好，先想好自己要什么，然后检讨自己，就是真的就是去看一下自己的生活。
对，
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开心吗？你因为跟别人比较而不开心，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想一想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伟人啊，要改变这个社会太难，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是太错综复杂，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就是我们的心态。就现在社会很多人都在一直追求幸福，幸福两个字，其实 我不能说我已经完全追求到我幸福，因为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于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它有它的样貌，可是它的样貌是谁决定的？
是你自己啊！
你怎么去看它？你如果觉得这个世界它很美好，那它就是美好的。真的，就是我觉得这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从你自己去定义它，而不是说我一直在追求。很多人会说追求幸福很空泛。但我觉得会这么觉得的人是因为他还没有真的意会到真正幸福是怎么去形成的，因为每个人要的幸福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啊，就像是 每个人就是不一样，你要的是什么就不一样。
没错，
对，就像就拿我来讲好了，我们就是讲的比较平易近人一点，就是像我自己我个人特质，我就是讲直接一点嘛，就是我是一个还蛮爽爽的人。但是在台湾的环境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学商的，然后呢学商就会碰到很多数字。然后呢我之前在高中高职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都要就是写试算表嘛，就是一个练习，然后我的试算表永远下面的最后一个两个数字都不会平衡。然后但是就是像会计啊商业就是什么商经管理，就是都是要讲求就是效率精准。那对我来说其实还蛮痛苦的，因为我就不是一个很精准的人，就是在数字上。然后所以 所以其实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很奇怪，我就是永远都没办法就是很精确的做一件事，就连试算表我每次十次大概有七八次都不平衡吧但是就是之后这样子出来毕业出来，然后做就是学法文啊，然后到美术学院，然后其实就发现就是人生有百百种，就像我的个人特质就是稍微就是比较刷刷，但是我有后来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的长才就是
对，就是每个人有自己适合做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哦，原来就是
确实，
我发现就是原来我有自己的测试，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就是很精打细算的人。
对对，
因为我的个性就不是精打细算，不好意思。
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父母给我们生命来到这个世上，这个美好的世界上面。如果你不好好试着了解你自己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对。然后在这边就是我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部就是 Pixar 的电影叫《灵魂急转弯》，就是我其实叫《灵魂急转弯》吗？我不知道中文翻什么啦，它英文叫
英文叫
Soul， 就是灵魂的意思。然后
这是旧片吗？
没有，还蛮新的。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朋友推荐我看，然后呢，我看了之后其实我蛮受到感动的。就是，所以我自己就不想爆雷，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打个广告。
对对对，
那就是回台湾前，不管是你回台湾前，或是在回台湾后，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反抗的声浪啊，或是你就像是什么朋友跟你讲说，就好叫你好好待在法国，不要回来，
有
之类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是如何面对的？
那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讲说，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还要回台湾，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 Hello，
我不懂哎、
欸，这是我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回去？而且说难听一点，我都两年没有回我的国家，我去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且那时候是法国最严重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法国到十几万，然后就没有飞机，所以我才没有回台湾。我已经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回台湾。我家人都在台湾，而且我因为我跟我爷爷奶奶很亲，他们年纪都很大了，然后我奶奶其实也在就是某一年的圣诞节，我在法国的第二个圣诞节，对的时候呢，就是发生意外，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回去看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很老了，那我觉得老人家不能等，你真的就是
一有机会就是回家
去陪见一次，就是
陪伴他们，
就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次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你知道吗？所以你见一次，你回去见一次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去，而且我真的太久没有见到我的家人，
对啊，
所以加上我那时候其实在法国，我情绪就是起伏很。就大，有时候很状态很好，然后说真的很低潮，就是其实是有一点想家这样子，所以我完全就不想理他们啊，就觉得说我也没有什么自不自私的问题，而且说难听一点，我回来我不管怎样一定要两个礼拜隔离，还要七天居家自主管理，再怎么讲比你们安全吧？
对啊，
对啊，
而且我们在回台之前我们有做检测啊，然后我们在飞机上口罩也有戴好，
对啊，
就是，
所以我就不懂。
就是
对啊，
怎么讲？就是疫情虽在，但是人生还是要过。
对，
只是说因为疫情高涨了，然后时间就会停止。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的时间就停止吗？你人生就整个停摆。
对，所以我那时候完全是也不想理他们，
不想理他们，
不想理。OK， 对，
没错，那我觉得就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了。
没错，
没错。